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今天美国教育部宣布，拜登政府将为80万4000多名借款人取消390亿美元的联邦学生贷款债务。教育部说，当借款人支付了相当于20年或25年的还款时，豁免计划就会启动。这项计划对低收入借款人的还款要求设定了上限，并在一定年限后免除剩余贷款。教育部将于今天开始通知符合资格的借款人，并在明年之前继续确认达到资格门槛的借款人。在6月底最高法院阻止拜登取消4300亿美元学生贷款债务的计划后，拜登说，他将采取新措施向美国人提供学生贷款减免。副总统贺锦丽说，目前拜登政府正在寻求通过高等教育法案提供学生贷款减免的替代途径，并敲定了名为收入驱动还款计划的新方案。这项计划将把本科生贷款的每月还款额减少一半。周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众议院高等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欧文斯说，中国等国家正在以资助为手段对美国校园施加不正当的影响力，而拜登政府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他说，拜登无能的教育部甚至连一项117调查都还没启动。美国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规定，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高等教育机构每半年必须向教育部披露价值25万美元以上的来自外国的财务捐赠，以及跟外国实体签订的合约。参议院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70%的美国大学对117条款的申报要求选择回避和隐瞒。教育部2020年的报告显示，美国学术机构没按要求披露的外国捐赠额超过65亿美元，主要是来自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美国特勤局曾在7月5号透露，特勤人员在白宫西厢发现了少量可卡因。日前，特勤局发言人说，可卡因并不是他们在白宫发现的唯一毒品。2022年，特勤局曾经2次在白宫发现大麻。特勤局的一位发言人向《大纪元时报》证实，根据特勤局制服部门的说法，2022年6月和9月曾经2次发现少量大麻。特勤局补充说，在这些事件中没有人被捕，因为华盛顿已经把持有大麻合法化，这些没收的大麻重量没有达到轻罪指控的法律门槛，特勤人员只是收缴并销毁了这些大麻。本周四，特勤局宣布结束对可卡因事件的调查，但没有就毒品的来源得出任何结论。特勤局说，没有发现可以提供实质性调查线索的监控录像，由于缺乏物证，他们无法从几百个经过现场的人当中找到毒品持有者。印度是全球最大的大米出口国，它的大米贸易约占全球的40%。日前，印度正在考虑禁止大多数品种大米的出口，这项计划可能使全球大米的价格进一步走高。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印度政府正在讨论一项计划，禁止出口除了印度香米以外的所有品种的大米，这是因为国内的米价上涨，当局希望避免通货膨胀率继续上升的风险。如果这项禁令实施，印度大约80%的大米出口将受到影响。此举可能会降低印度国内的大米价格，同时却推高全球价格。目前，由于担心厄尔尼诺现象卷土重来会损害农作物，大米的基准价格已经飙升到2年来的最高点。印度尼西亚、中国和菲律宾等大米进口国今年一直在积极囤积大米。印度这项可能实施的禁令将加剧人们对大米供应的担忧。周四，中共国家网信办等7个部门公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要求 AI 的发展和应用必须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相联系。这项法规将在8月15号开始实施。法规说，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实行分类分级监管，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未成年人沉迷，并强调要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今年4月， 北京曾经发出这项规定的草案，要求 AI 生成的内容应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含有任何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或破坏国家统一的内容。路透社说，本周的新规显然是对四月份的草案进行了软化，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经济在疫情后复苏缓慢，监管部门希望科技企业为推动经济做出更多的贡献。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